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题目是说说见义勇为，接下来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经济迫害。下面首先请听说说见义勇为。
古人认为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善良的人都认为遇到正义的事就应该勇敢地去做，见义勇为是一种高尚的传统品德，是应该发扬光大的，更是社会文明的精神动力。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因为见义勇为而被冤枉，甚至被敲诈勒索，付出了太多的代价，以至于人们心灰意冷，甚至开始怀疑是否还有挺身而出见义勇为。有一个案件曾经轰动一时，当一个年轻人下车看到一位老太跌倒在地时，就赶忙去扶她了。不一会儿，另一位中年男子也看到了，也主动过来扶老太，老太不停地说谢谢。后来大家一起将她送到医院，接下来事情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老太及其家属一口就咬定年轻人是肇事者，并把年轻人告到法院，索赔13万多元。这简直是当代中国现实版的农夫与蛇。不能否认，这个案件的负面效果正不断清晰地出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老人晕倒在地15分钟，围观的群众不少，却没有一个人敢碰他。这事发生在福州交通路福建医科大学附近的一幕。无独有偶，一位92岁的老太太摔倒在南京解放南路人行道上，口吐白沫，过往行人无一理睬。就这样，老人倒地后因无人扶起而失去生命的遭遇已发展成为社会常态，没有人敢扶老携幼，很多人害怕引火烧身而选择明哲保身，无动于衷。当做好事要冒着被嫁祸的危险，人就不得不权衡一下利弊。很多人害怕好心没好报，犹豫再三后静静地离开，很少人敢不假思索地见义勇为。那么在中国这片苍凉的土地上，有没有人还敢一往无前地见义勇为？当然有，而且不是几个人，而是几百万人，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冒着被诬陷与被迫害的危险，坚守着心中的道义，坚持着见义勇为的善举。他们就是崇尚真善人的法轮功修炼者。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非法镇压法轮功以来，中共不但用暴力镇压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而且还用谎言欺骗了所有的中国人，对法轮功的所有宣传都是恶意诽谤，肆意歪曲。由于中共一言堂的邪恶宣传，使很多中国人对法轮功的认识都是负面的，甚至是充满了仇恨，也盲从着诋毁佛法，迫害修炼者。但是学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灭佛的这四位皇帝都遭到了恶报，结局非常凄惨，都是短命而亡，而且灭佛毁佛还导致了国家的战乱或灭亡。古语说，欲得不招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轮。人如果不想遭受无间地狱之苦，就不要随意诽谤正法，迫害修炼人。那么能让众生继续被中共的造假宣传欺骗，参与诋毁佛法，造下迫害佛法之罪吗？不能。心怀慈悲的人就会站出来讲清真相，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众生，使人明白真相后自觉地弃恶从善，弃暗投明。在谎言铺天盖地时，总得有人勇敢地站出来还原事实真相，这也是见义勇为。因为是在自身严重被迫害下还在为人着想，救人苦难， 更显难能可贵。法轮功修炼者自觉自愿地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讲清真相、澄清事实的责任，因为他们内心里崇尚真善人，行为上也实践着在为人着想，坚持说真话，大度忍让。因为讲真相，数以万计的法轮功修炼者因此遭受了更严酷的迫害，有的被抓捕，有的被非法劳教或判刑，有的被酷刑折磨，有的甚至被活体摘取人体器官，但是他们没有被吓倒，更没有退缩，没有人在讲真相前衡量得失，思前想后，而是毫不犹豫，坚定不移地坚守着自己的道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虽然佛门讲四大皆空，但即使救人是最好的实践佛法的慈悲为怀，因为修真就要在漫天谎言时讲清真相，因为修善就要在危难时刻舍己救人，因为修忍就要忍辱负重讲真相。但是可悲的是，一些人由于被中共的邪恶宣传欺骗得太深，对这些见义勇为的修炼人不是理解、尊重、相信，而是辱骂、诬告和绑架，有人还说其动机不纯，甚至被认为别有用心。这无疑是在这些修炼人满是伤口的身上再撒上一把盐。这些小人忘恩负义的卑鄙与修炼者见义勇为的慈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在已经是每个人都该反思自己的良知的时候了，你该怎么做？看到危险怎么办？是袖手旁观见义不为，还是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这些法轮功修炼者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即使面临被诬告、抓捕与酷刑折磨，也要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见义勇为的修炼者无私无畏，抑恶扬善，他们虽暂时被冤枉与残害，但终将会唤醒迷途中的众生，救度被欺骗的世人。见义勇为义之所在，当然义无反顾。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经济迫害。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政策。我们结合明慧网2011年10月15日的几篇报道，综合分析一下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是如何在经济上截断的。牡丹江市中共恶徒迫害法轮功纪实三中讲述了这样几个案例。法轮功学员张平是个生意人，2000年10月1日张平进京上访，被牡丹江市驻京办事处人员囚禁在地下室，身上12900元的现金被抢走，后被绑架回牡丹江市，投入看守所，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被勒索了7000元，然后获释。2001年8月19日，张平被西安分局绑架，身上1050元现金被抢劫。2005年9月23日，市公安局恶警砸开了张平家的门以后，又对张平女士进行殴打，她出现病态，恶警将她送到公安医院监视。国保大队李富勒索了张平30000元现金以后，又逼她的家人交了5000元的医疗费，并以张平已被劳教需再拿钱办手续为由，再次勒索9000元。法轮功学员郑贤书练功前因患脑溢血，生活无法自理，修炼后身体好了。2008年7月，阳明区前进派出所所长郑春江带领恶警把他劫持到看守所，郑贤书的丈夫强烈要求放人，并说是法轮功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不让练功犯了病可是人命关天呢。后来郑贤书脑溢血复发， 贺景逼郑贤淑的丈夫签字后，将他送到公安医院做开颅手术。贺景将7.8万元的医疗费全部推给了郑贤淑，因家里没有钱再交医疗费，郑贤淑于10月6日被医院赶出来。他被抬回家以后，不会说话，也不会吃饭。2010年3月18日9时，法轮功学员邱秀琴被先锋派出所贺景绑架，他身上的物品以及1300元现金全部被抢劫，然后贺景又向他的丈夫勒索了5万元，向他的弟弟勒索了1万元，将邱秀琴释放时，看守所的王强又勒索了2000元。2006年12月，在牡丹江火车站，法轮功学员傅兆翠被贺景劫持到看守所，铁路公安处向其家人勒索了5000元，然后将他释放。这几个案例很能说明问题，有直接动手抢的，有利用人质要挟的，有向家属索要的，还有的是迫害单位勒索。河北安平县残疾妇女被非法判刑7年一文中讲到，2010年10月15日下午，安平县公安局贺景、孙义和、王丹伙同衡水贺景、杨树山、王新良等人闯入患有严重残疾的王玉鸾家，抢走了打印机和电脑，接着翻出近1万元现金抢走。女儿王培上前阻拦，贺景把王培按在地上暴打，然后继续抄家，又翻出3万多元现金要拿走。王玉鸾和家人制止他们说，这是我们百货店准备进货的钱，你们都拿走了，让我们喝西北风吗？孙义和假装正经地说，我们到你们家可不是为了钱，我们只是例行公事。这伙绑匪把王玉鸾母女绑走后，家里人发现就连上衣里的500多元零钱也被抢走了。母女被绑架到县公安局，副局长崔庆雷声称给他1万元就让他早些回家。11月2日，孙义和一次次给王培的舅父打电话，张口就要19000。王培的舅父说，你们已经拿走不少钱了，还要这么多钱，他们哪有那么多钱呢？到哪儿去凑齐19000？少点行不行？孙义和无耻地说，谁说他们没钱，光我看见的就有好几万。王培的舅父说，那是他们百货店进货的钱，都给了你，今后拿什么进货？孙义和叫嚣说，最晚今天晚上把钱拿过来，过了12点你也得把钱送到，只要错过今天就别再指望放人了。家人情急之下，当天就把钱给孙义和送去了。没有人性的孙义和拿到了19000元钱以后，只放了女儿王培，却不放王玉鸾。2011年6月，残疾人王玉鸾被判刑7年。这个案件相当典型，警察明目张胆地勒索法轮功学员，与绑票勒索不差丝毫。更有甚的是，警察披着警服，以执法的名义公开勒索，毫无顾忌。湖南怀化市3位老人遭受的冤狱迫害一文中谈到，湖南省怀化市第七建筑公司退休职工魏桂梅曾被非法劳教3次，被迫害期间本应发的内退生活费被怀化3公司无理扣押，总共6000多元，房屋还被非法收缴。文中还谈到，第七建筑公司退休职工曾国斌与老伴周云霞在2001年10月底被周友良等人绑架。周友良说，我是宁乡县公安局政保科的负责人，对你们宣传法轮功的问题，我有权在当地怀化解决，不一定要带回宁乡处理。 就看你们有没有诚意解决处理好这个问题，带不带走全看你们的诚意。好好考虑五分钟十分钟再回答吧。什么是诚意？那不就是要钱吗？在勒索不成的情况下，周友良说，我看你几十岁了，几十年的党龄还是这个寒酸劲儿，我看你也拿不出什么钱来。要晓得做人识时务，我入党三年，房子电器什么都有了，老婆要多少都有。我劝你为人不要那么认真，学什么法轮功啊，弄不好要坐牢的，你看我们多好。后来曾国斌被非法判刑三年，周云霞被非法判刑四年。他们被非法判刑后，周云霞做的生意被停了四年，曾国斌退休金被单位无理的扣押21000多元，被抄家时损失10000元，估计共损失约90000元。在这一天的报道中，还有一个十分荒唐的案例。大连诚信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王春荣于2007年8月14日被绑架，并将他非法劳教。在对他的审理中，在没有任何凭据的情况下，当地警察就声称王春荣以诚信会计师事务所为经济实体，为法轮功学员经济援助，并上报邀功领赏。可是在对该事务所审计了两三个月以后，却没有找到任何他们想要的证据。可是参与迫害的相关人员都已经论功行赏了，就将本已被非法劳教的王春荣再押回来搞了一个非法判刑。谁见过这样荒唐的案件？本以为人家是会计师事务所的董事长，怎么着也能找出经济方面的问题，当然有了这方面的问题，那还愁搞不到钱吗？没想到法轮功学员如此廉洁，人家廉洁不好吗？可是满足不了迫害者的贪婪，以及他们想借此勒索钱财的贪欲，竟然把无辜的好人判重刑。这就是就明慧网一天中的报道所进行的分析。在12年的迫害中，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盘剥勒索哪一天不再进行呢？在中共的教唆和默许下，许多家庭被勒索的倾家荡产，一贫如洗。修炼法轮功合法，讲真相不但合法，更是高尚的行为，这是天赋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践踏法律，违法犯法，建议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属抵制中共的迫害，尤其是经济迫害，阻止和拒绝恶警的抢劫和勒索，也呼吁大陆民众能帮助法轮功学员和家属反迫害。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